第七节，九江之战。南京的马士英抽调了江北四镇的大部分人马来防御东下的左梦庚大军，李自成则继续东进。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继承，哦不，是抛弃先父遗训，继续率军东下进军南京。左良玉如果还活着，可能还会有所顾忌，制约部队。左良玉一死，左军就真的成了叛军。失去军纪的军队是最可怕的，左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比土匪还要土匪。一路上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逼太平府。太平府辖区是今天的安徽马鞍山到芜湖一带，这里距离南京已经近在咫尺。在这里，马士英抽调来的江北兵力终于发挥了作用。黄德功等部在太平府阻挡住了左军的攻势，并将其击败。叛军本就是人心不齐，凭着一股士气支撑，只能打顺风仗而不能打逆风仗，败仗之下纷纷溃散。左梦庚已经无力集中士卒再战，只得退保九江。而在左良玉前脚全军撤离武昌后，东进的大顺军后脚就进入了被破坏的武昌。李自成兵不血刃地接收重镇武昌，颇为得意。想想也是啊，坐拥数十万兵力，明朝最强的将军左良玉望风而逃，拱手让出湖北，自己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再图南京。我李自成就是个打不死的人，损失再大都能缓过来。李自成没想到的是，才在武昌待了几天，噩梦就来了。梦魇是阿济格的清军，清军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呢？这确实也怪不得阿济格。李自成拔营东进，几乎是倾巢而出，只是象征性的在襄阳地区留下了一些兵力防守，自己主力尚且无法抵御清军，这点兵力显然就是送人头。留守的大顺军眼看自己被放弃，纷纷投降。阿济格同李自成一样，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顺军曾经经营良好的襄阳四府。士气旺盛的清军乘势进军，包围了武昌城。李自成命手下最强的两位将军刘宗敏和田建秀带兵出战，被清军打的是大败而归。李自成的特点是流动作战，守城战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由于他对火器的不重视，城头更没有大炮这样的重型火器，相反清军阵中却有大炮。大顺军野战不敌，守城又无法守住，就只有投降或逃跑两条路可选。投降李自成是不会投降的，这辈子也不可能投降。他集中人马，又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在前面开路，经过苦战，大顺军损失了许多人马，才暂时摆脱清军的追击，沿着左良玉走过的道路撤退到了九江附近。惊魂未定的大顺军正在野外露营，打算睡个好觉，睡梦中又被炮声惊醒。原来阴魂不散的阿济格和吴三桂连夜追击，又追了上来。这群不要命的八旗军体能简直个个赛过运动员，大顺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哪里还能讨到好处？清军是长驱直入，一直攻入了中军李自成的御营。李自成在众将的死战保护之下才得以逃脱，其他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头号大将军刘宗敏、开国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个叔叔都被清军俘虏。刘宗敏曾经强战陈圆圆，这次落到清军手里，吴三桂是恨不得将他抽筋扒皮祭奠全家。倒是阿济格看刘宗敏是条汉子，以大清国法为由摆手阻止了吴三桂，下令将刘宗敏用弓弦勒死，多少给他留了点体面。其他被俘的大顺军将领则都被斩于军前，而俘获的大顺军家属都被分配给清军为奴。刘宗敏此人铁匠出身，从李自成起义开始就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骁将。刘宗敏没有文化，不懂政治，只知道打打杀杀，是个地地道道的粗人。 他只是李自成的武将，在大顺朝建立后没能劝导李自成做出任何有利于王朝统治的事情，却是追赃助饷的头号执行者，对待明朝官绅刻薄残忍，是官员地主富商们心中的魔王。但这只是刘宗敏的一面，对李自成来说，刘宗敏却不可或缺。作战中，刘宗敏身先士卒，常常是出奇制胜，是每个主帅都梦寐以求的猛将。对李自成，他忠心耿耿，只剩十几个人的时候，他也没有背弃李自成。他俩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这样的朋友可遇而不可求，每个人生命中有一个足矣。刘宗敏生儿就是为了辅佐李自成，这样的人从古至今都有，哪怕在现代社会，某个人粗俗无比，又有许多不良嗜好，在外人眼里就是个不良人士，似乎一无是处，但在亲近他的人眼里，可能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形象，缺点会被优点抹平，恶意会被善意取代。这就是人的多面性，特别对历史人物而言，简单的把他们分为好人和坏人，那是小学生干的事儿。军师宋献策虽然是个瘸子，但颇为硬气。清军主帅阿济格看他一瘸一拐，手无缚鸡之力，又听说他精通奇门艺术，倒也不想杀他，于是问：“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宋献策回答得很硬气：“被你抓住之前，我当然想活，现在既然已经被抓，生死都在你的手里，何必多问。”阿济格也听说过宋献策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只是各为其主而已。李自成大势已去，杀不杀宋献策没有什么区别，于是警告他不许再造反，随后摆摆手，就这样将他释放了。宋献策最后的下落，有说被清军带回了京城，替达官贵人算卦，有说从此流落民间，重操老本行。不管哪种说法，宋献策没有向清军卑躬屈膝，竟然也得以活命。这一仗过后，鼎盛时期大顺朝的文臣武将们已折损大半，最重要的几个文官牛金星、宋献策、宋启交等或投降或逃跑或不知所踪，大顺军最强将领刘宗敏被杀。九江之战实际上是大顺朝旗号下的最后一战，李自成在陕西嫡系遭受重创，大顺军的形势没有最恶劣，只有更恶劣。打败李自成意味着清军尾随大顺军来到了九江，此时盘踞在九江的正是东晋失败正龟缩在九江城舔舐伤口的左梦庚。左梦庚这时候既没有能力重新振作，也没有勇气向明朝投降认输，现在清军大军压境，李自成已被击溃，眼看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自己的九江城，权衡之下，左梦庚竟然带着余部投降了清军，曾经的南明湖北重兵集团就这样烟消云散。最可惜的还是袁继贤，这位明末大忠臣在左梦庚降清时成为投名状，被献给阿济格请功。袁继贤名满天下，阿济格当然不会杀他，将他带到北京，并派出一批明朝降官来劝降，其中不乏他的门生故旧，但都被骂了回去。袁继贤一直被关押了一年多，最后清廷见实在无法说动他，只得在1646年6月24日将其杀害。当时弘光朝廷早已覆灭，时间已经到了隆武二年。袁继贤在狱中写下一首《正信迎民志》：“天地至乱，礼数循环，斩资正信，鼎鼎两肩，有怀乡者，秉耀丹青，唐为中叶，秀耸二言，月在宋纪，文山叠山，成人取义，大德世贤，哀我殉国，方黄秀兰，名成祖匹，刚中良难，书甚以往，学问攸关，我心耿耿，我气闲闲，从容慷慨，图书道班，居易四矣，感性生还。”从容慷慨，成人取义，这是他最后的遗言。